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最近啊 Donald Trump 呢就是事情非常多，因为他自从2025年的4月2号开始宣布了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关税的政策，对全世界的几十个国家开始打关税。那么并且呢他也宣布呢乌克兰战争要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就停止，那么并且呢施压乌克兰停止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些事情呢他想起来做都蛮容易的啊，他基本上在他上台以前就已经讲了，如果他上台乌克兰战争一个礼拜就可以停啊，并且他上台呢他让全世界对美国的不公平的关税都能够终止，这个讲的呢是非常的这个热火啊。当时我听见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是不太信的，我不认为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去改变世界。并且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一个国家去面对世界的差不多100个国家，你怎么面对？你说这个关税战你打一个国家两个国家你还能够集中精力，你现在和80-90个国家一起呢要谈这个关税贸易的协定，你怎么有足够的时间？所以呢他讲的时候我呢就是挺有疑心的，但是看见他这个信心在在啊，还是努力呢说要做成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姑且观之吧。但是我估计呢他在4月2号讲的那番话，那个时候全世界呢都在看笑话啊。这个我呢没有说看他的笑话，但是估计呢他后面的问题很大。那的从这个4月2号讲到现在呢都到4月月底了啊，还有两天就进入了2025年的5月1号了，那么这个已经过了整个月。 Donald Trump 上台呢也满100天了，这个百日维新啊，他这个上阵呢、啊、他到底做了多少事呢？这个呢估计他的问题很大啊。今天呢就用这个专题和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 Donald Trump 的问题。Donald Trump 呢他这个上任的时候说是要结束乌克兰的战争啊，并且呢把这个火呢全撒在乌克兰的头上啊，也就是说他从来都不攻击这个普京啊，他认为普京呢老实说普京跟他是好朋友啊，那么并且呢在白宫里面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吵架呀，要这个泽连斯基啊要为了这个和平啊要做出很多的让步了，包括呢要出让很多这个被俄罗斯侵略的领土了等等，这些这个事情呢都做得浮出水面了，搞得全世界都看着这个人。那么他为你赌了什么呢？他能够这么凶的对乌克兰呢？他估计呢他觉得他跟普京呢是能够搞成功的。没有想到呢这个自从他返回白宫以来啊，从元月20号到现在为止，他呢这个和普京当中没有什么进展。大家知道明理我们知道他起码跟普京通过两次长时间的电话，一次都打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的电话，并且呢他还派了他的特使叫 Stephen Charles Wilkoff、啊、这个威尔科夫到莫斯科去会谈，最近一次会谈还是上个礼拜五啊，就是派了人谈又打电话。那么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这次的努力呢没有任何的突破，Wilkoff 呢回到华盛顿呢是空手而归。那么基本上呢克里姆林宫在立场上一点都没有让，也就是克里姆林宫这个要占领这个乌克兰的四个州，他占领的这个包括顿巴斯的这四个州了，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等等这些地方，并且呢还要想多拿一个州，并且呢克里米亚根本就不提还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情况呢就说明了 Donald Trump 呢他低估了这个普京，他认为普京跟他一谈就能够按照美国的要求就停战，那么他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他在和平上有贡献。那么美国最新的提议呢都已经达到了，这个美国的让步的特别多，美国是同意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控制，这个是乌克兰和其他欧洲盟友长期以来坚持的底线，就是不能够让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那个 Donald Trump 呢连这个都让了啊，派了他的特使啊，这个 Witkoff 到莫斯科去谈，结果莫斯科呢说不行。那个国家情报委员会，美国的一个关于俄罗斯事务的一个高级官员叫 Angela Stanton， 就讲了，就是从普京的角度来看呢，谈判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但是呢，普京呢根本不打算停止战争。他呢是希望呢恢复美国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就是在乌克兰该打还打，但是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 Donald Trump 呢就输了一大牌，他以为呢上台利用跟 Donald Trump 和这个普京开始这个热线讲话，两国派特使互访，恢复对俄罗斯的关系，那普京呢就会让。结果普京呢基本上的政策是该打就打，那个跟美国呢还恢复关系。所以呢，这个普京呢，事实上在等待。普京是相信啊，时间站在俄罗斯的一方面，他最终呢，能够迫使乌克兰和欧洲的盟国接受俄罗斯设定的条件。那么这个普京呢，显然比这个 Donald Trump 厉害多了。普京呢，是个克格勃出身的，他呢，在谈判桌上呢，是非常会做事的。普京在克格勃的经历呢，塑造了他处理外交的方式。普京把自己在克格勃的工作叙述为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他非常擅长操纵谈判的对象，他每一次的谈判呢，都做了很多的细节的准备，精于细节啊，又有魅力，又能够震慑对手。那么这个呢，2018年在赫尔辛基会议的期间，普京呢在新闻发布会上将一个世界的球啊，这个就是这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用的一个球啊，就交给 Donald Trump 的意思呢没说，他意思就是说球在你的手里，他呢就是希望呢能够赢得外交的主动权。这种象征的举动呢，是充分的显示了这个川普的这个自尊心。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川普呢还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他打的外交战，那比方说一个就是迟到，他经常迟到，并且不是迟到一两分钟，是迟到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甚至一个半钟头，这是他的一个惯用的手腕。那么这些去见的人呢，如果按照像美国总统这样的人，如果这个普京迟到你就可以走了， Donald Trump 就傻傻的等。他呢始终是这样，很多国家呢因为太小不敢翻脸，但是普京呢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迟到的时间，那么这种惯用的迟到变成他的一种打法。那么这个呢，事实上呢有几个国家领导就是用迟到去搞外交的，还有一个就是朝鲜的这个元首这个金正恩，他就经常迟到，那迟到的非常的厉害。那么所以你想想，金正恩去见普京，那两个人都玩迟到的游戏，这个呢那个会见呢其实非常困难的，当然大家有充分的心理。那么普京呢就经常用这一手，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卖这个账，你迟到就迟到吧，就是迟到了。他并且呢经常在这个外交里面呢，他会制造一些混乱啊，讲一些不同的话了啊，或者是把你摆在一个非常不舒适的距离了。你想有一次在这个新冠病毒期间，他请法国的总统这个马克龙到俄罗斯访问，让马克龙坐在一个6公尺长的桌子的另外一端，两个人差不多是喊话，这不就是制造混乱呢？并且呢他经常临时变更立场，用这些手段呢使得谈判呢显得非常的复杂，并且呢他非常的用细节打心理战。那么这个2007年，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去访问他，他就知道德国总理呢怕狗，所以在会面的时候呢，他就故意让他那只拉布拉多的狗呢就靠近默克尔，默克尔怕狗怕得要死，这都是普京的一些手法。所以呢他应该说是一个交易的高手啊。这个普京呢比 Donald Trump 想象的老辣得多，而美国的这个对俄罗斯的团队呢 是完全没有这个俄罗斯的经验的。就讲这个特使吧，这个维特科夫，他本身呢是个房地产的商人，毫无外交的经验。他面对的是一个俄罗斯的打过无数外交交道的这一个总统，这个普京一辈子和五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他经历过八位英国的首相，三位中国的领导人，六位北约的秘书长，这么一个前克格勃的中校，你派一个房地产商维特科夫去见他有什么用呢？ Donald Trump 政府里面有非常丰富俄罗斯经验的这个人叫 Joseph Kellogg， 这个凯洛格是有经验的，1940年一个美国的退休的将领，但是在 Donald Trump 的政府里面呢被基本的边缘化。所以呢，这次呢陪同这个维特科夫出访的呢是国务卿这个 Marco Rubio 和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Michael Waltz， 这两个人呢就没有什么经验。这个 Rubio 和 Waltz 这两个人在俄罗斯问题上什么都不懂，俄文也不懂，而俄罗斯方面派出来跟他们打交道呢是老手，外交部的部长拉夫罗夫，还有俄罗斯前驻美国大使乌萨科夫，还有这个美国的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的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三个人，这三个人都能够用流利的英语，经验丰富，并且呢在美国待过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两个团队见面呢完全是不对称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维德科夫房地产商人加上这个年轻的这个 Rubio 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Waltz 1974年出生的，两个人对俄罗斯完全没有了解，要面对一个这个老辣的这个普京还有他的这个经验丰富的团队，他怎么搞啊？俄罗斯呢现在用的政策我估计呢就是拖延的战术。那么因为就是拖这个川普这个人性急，这是他的一个弱点，什么事情呢都话讲得特别快，一讲呢要说怎么做都是威胁的，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对没有进展呢他缺乏这个耐心。俄罗斯呢就知道他没有耐心，这个普京呢他有耐心等，川普呢已经向顾问表达了对这个谈判呢现在这么慢的他不满，那个普京呢这个看在眼里啊，就知道这个川普啊他现在已经不满了，那么基本上呢就要让美国呢就更多的让步。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呢渴望达成协议，但是呢 Donald Trump 政府呢又不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呢他既不提供安全的保障，也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他对川普而言，从乌克兰能够撤出稳定美国俄罗斯的关系比真正的实现和平更重要，他想的就是省钱抽身，没有想到什么其他的问题。普京呢就知道美国的筹码非常有限，最近这个礼拜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多次的袭击，显示呢他根本不在乎美国的压力，就是美国呢没有什么压力。这个 Donald Trump 不是第一次试图与俄罗斯重启关系的美国总统，我们记得这个小布什总统曾经邀请普京到牧场做客，还是克林顿总统、奥巴马总统这个欢迎俄罗斯加入国际机构，其实都没有改变美国俄罗斯关系，俄罗斯该怎么做怎么做，就是一个帝国。那我们知道就在 Donald Trump 怀疑普京结束冲突意愿的几个钟头以后，俄罗斯又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和空袭，在顿涅茨克地区有三个人死亡，有四个人受伤，在第聂伯罗地区也遭到了袭击，有一个人死亡，有一个14岁的女孩受伤。 Donald Trump 呢当时在罗马参加教皇方济各的葬礼的间隙呢，他和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啊泽连斯基举行了短暂的会晤。那么他呢在返程的航班上呢就在 X 上面发文，他对这几天呢俄罗斯对平民目标的这个攻击他说毫无道理，让他怀疑普京他不是真心想停火，并且呢暗示进一步的制裁俄罗斯。那这一点俄罗斯想得到吗？俄罗斯肯定想到了，但是现在美国手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制裁俄罗斯呢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俄罗斯当然也宣传了在库尔斯克地区俄罗斯取得了军事的胜利。那么俄罗斯乌克兰方面呢，就说呢这个呼吁大家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只有对俄罗斯的这个有压力，有军事的压力，俄罗斯呢才能够真正的在外交上让步。但是我估计根本不可能，这个普京呢准备是长打下去，只有 Donald Trump 他傻乎乎的以为这个普京呢会听他的话和他达成协议。我想呢这是川普最近的所漏的一次非常丢脸的事情，这件事情呢没完。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刚刚我们讲了 Donald Trump 呢最近一连串的问题啊，首先就是对普京他毫无说服权。那么美国呢在俄罗斯的对这个对手里面呢，俄罗斯呢是赢了上算，他都不知道怎么办，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么另外一点呢，就 Donald Trump 呢这几天呢高呼啊要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高呼要想办法这个打击美国联邦总署的主席这个 Jerome Powell， 因为他呢这个不帮他这个在关税问题上呢做出一个支援。那么高呼要对中国呢增加惩罚性的关税，那么这个呢这一连串的高呼，这呼了没几天啊，这个四月二号开始叫整个四月份，这个四月份还没有过完呢，他这几天呢就开始改口了。他呢老是说自己是永不投降的一个总统，但是呢过去这一周呢他很多事情呢就出事了，对外对俄罗斯是完全不成功，他的这个经济贸易的这个制裁的政策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呢大家呢他说他一重返白宫就会促成乌克兰的和平，现在他表明呢他说他提出的协议未获得接受，美国呢会完全退出这场冲突的斡旋。那有什么斡旋呢？那没有什么斡旋，普京根本就不听你的，那你准备怎么办呢？他呢他的助手伊隆马斯克曾经说政府效率部要为政府呢大幅度精简这个预算，要精简联邦政府。但是上个礼拜伊隆马斯克已经说呢他会减少参加这个工作啊，他的最高的目标已经减了，他本来说要省2万亿美元嘛，现在呢省不到那么多。并且呢 Donald Trump 上个礼拜三对记者就说了，这个伊隆马斯克本来就是打算逐步退出这项工作的。整个事情看出这个 Donald Trump 在狂叫了一个月以后呢，现在在逐步的往后退，他这种反转的时间也太短了。那么他本来给美国老百姓支持他的那些人呢是一个坚定斗士的政治形象，但是他的第二任的100日之间，他的第一个100日他就充满了动荡，有各种各样的迹象表明他的支持率不断的下滑，那么他没有办法，正在调整一些宏伟的目标。那么当然呢，白宫官员呢对于这个有关 Donald Trump 改变立场的说法呢现在还是出来加以反驳的。有一个白宫的官员就说呢，任何降低对华关税的举措只是协议的一个部分，而不会是单方行动，也就是说中国呢要参加的。但中国从来就没有说要跟美国谈这个关税的这个降低的问题，而是说中国要奉陪到底啊。另外呢 Donald Trump 对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这个鲍威尔呢他是非常的不满意，这个 Jerome Powell 他呢说他要罢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 Jerome Powell， 但这个上个礼拜末他居然呢就说了啊，他并没有意思说要罢免这个鲍威尔，这个讲话呢就可是反转了。那么而白宫的官员说呢 Donald Trump 对鲍尔的施压呢从来没有说要解雇他啊，这个已经回口了，白宫官员帮他说话了。那么并且呢这个白宫的这位官员没有讲名字啊，他说美国退出乌克兰谈判的威胁也只是一种谈判的策略，政府的效率部的工作也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那无论是伊隆马斯克参与与否，这项工作呢都会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出面讲的呢 这个其中的有一个重要的官员就是 Caroline Leavitt、就是白宫的新闻秘书长、这个 Leavitt 他就讲在总统执政的头100天Donald Trump 呢已经兑现了他的几百项的承诺，他呢已经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两个竞选的目标，边境安全和结束通货膨胀。这个 Leavitt 又讲接下来的100天里面 Donald Trump 关注的焦点呢包括达成贸易协议、和平协议和减税。他说美国呢将会迎来更多辉煌的时刻。所以呢基本上来说呢 Donald Trump 呢事实上有很多极端的承诺，现在呢我们觉得根本呢就是一种试探。这个他的以前任的那个副总统啊 Mike Pence就都已经表示了，说他呢善于将不利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局面，经常呢是讲些大话，然后呢把不利变成有利。那么但是呢在关税政策的让步这个实质上呢他就不同，因为呢这个就如果在关税政策上你让了的话呢那就没有什么有利了，那基本上全部是无利，就是你放弃核心的信念。这个曾经当过这个 Michael Pence 的幕僚长的这个 Mark Shaw 他就最近在就讲，他说啊 Donald Trump 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改变立场，并且将新立场呢立刻包装成好像一直是旧立场一样，说这个呢是 Donald Trump 一个政治的天赋。但是呢这个通过关税恢复美国制造的黄金时代，那这次呢他后撤了就显得非常突兀，就是他改不了了。Donald Trump 呢上个礼拜还说和中国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达成协议呢可能降低对中国的关税，但中国政府马上就声明了说根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跟美国谈判过，并且呢还公开的嘲讽这个 Donald Trump。 中国的电视台给 Donald Trump 呢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万税爷就是你只会加税这个也对的。那么并且呢这个变得很多人呢就在上网就是嘲笑这个 Donald Trump。 那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斗呢在继续，原来呢在 Joe Biden 时期呢乌克兰是全力以赴的在和俄罗斯在打仗，到了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断了乌克兰的军援，并且呢要和普京拉关系，要乌克兰呢就让出了被割让的土地。那么现在这位总统呢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普京呢好像不打完就不停手，根本不同意美国的任何的调停。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就变得非常的糟糕了。那么我们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 Donald Trump 呢给自己造成了一个残局。我们知道几次的会议，这个美国呢现在问题都非常大的。七国集团就是 G7 这个还有20国集团 G20 这些会议上面，这些呢这个美国代表呢这个面对的情况就是最近这三个礼拜啊就基本上是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都对美国充满了敌意。这个美国自战后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美国在所有的国际会议上都是这个西方的主要的领导人，大家对他有敬意。现在呢基本上开了这今年的 G7 的七国集团会议还有 G20 20国集团的会议，所有的国家对美国只有愤怒、困惑和关注，因为美国呢将全球的经济推到了这个危机的边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经历了4年的疫情，又经历了乌克兰战争，又经历了能源的冲击以后，全球经济刚刚摆脱了困境之际，又搞来这一个，有很多国家呢就被的觉得越来越难了，特别是东亚的国家，东亚的国家呢被这个 Donald Trump 归纳为掠夺者。为什么呢？说因为东亚国家日本、韩国、中国这些国家夺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而这些国家呢其中有很多是美国的主要的盟友，像日本、韩国，这个呢基本上呢他们都对美国出量大量的商品， Donald Trump 呢就说你是掠夺美国的工作。七国集团会议 G7 的会议上，他的讨论焦点呢 这个据说日本呢就觉得在贸易的问题上被美国完全背叛了，并且呢日本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团的真正意图感到很困惑。这种困惑呢就引发了日本把手头的美国的债券开始抛售。日本的财经大臣加藤胜信在圆桌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关税令人非常的失望啊，说它损害了经济增长，并且使得市场非常的不稳定。那么在这个面对动荡的这个美国的债券的市场，所以呢美国从贸易战撤退的号角呢现在变得越来越响亮。美国呢现在开始跟说，我们想跟在中国呢在谈判，中国说没有谈判啊，就是他编的。但是美国放出这样的声音呢，就是希望中国回到谈判桌以前了。那么这个呢和别的国家呢也非常的艰难的。那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这个 Scott Bessent 和中国的这个财政部长呢据说呢要约这个见面，结果中国根本就不见他，就没见面。那么美国呢现在呢已经开始呢对自己所做的这种过度的行为开始呢做出一个调整。但是 Donald Trump 呢现在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美国和外国的贸易呢都已经是大规模的这个减少，从中国到洛杉矶港的集装箱的货运量是遇到了这个今年来的第一次的崩溃。我们现在从卫星照片上面看，中国离开港口的船只越来越少，并且呢中国的这个看到美国的洛杉矶港呢越来越空。那当然美国说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开会的时候呢现在大家呢都已经比较平静了，因为呢起码美国财政部长这个 Bessent 呢控制了关税的议程，他呢就是单枪匹马的想办法和市场和世界其他地区呢去对抗的。那么当然呢现在所谓的对等关税现在停90天，这个呢就是等于 Donald Trump 要搞的这个面对世界的战争呢暂时停3个月。Bessent 呢现在呢想办法跟 Donald Trump 讲关于关税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损害的意见。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呢要想办法呢让 Donald Trump 不要听太多这个 Peter Navarro 的讲法。那么这个要多听听 Bessent 的话， Bessent 呢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一个经济学者， Navarro 呢是一个极进的政治家。所以呢这个 Navarro 呢是臭名昭著的对等关税方程式的创立者。那么现在华尔街很多高层认为要解决美国之难呢就要解雇这个 Navarro。没不解雇 Navarro 呢 Donald Trump 永远呢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很多内部的人是说 Donald Trump 永远不会解雇这个 Navarro， 因为 Navarro 呢在支持总统的1月6号的暴动以后呢曾经坐过监狱，所以 Donald Trump 呢要还恩啊，就还一个人情。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一塌糊涂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看呢这个美国能够要做多少事情呢，这个呢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尽管呢 Donald Trump 在某些方面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些收敛的让步，但是他基本上还是试图用极尽的行政措施重塑长期存在的体制。他呢依然有很多的这个积极的对抗，他的政府面临有很多法律的诉讼，很多人认为他的行为是威胁到美国宪法保障的权利分立和政党的这个程序，就是很多事情绕开国会去做。我们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这个人呢一向就是这样，那他呢这个基本上呢想得很多，但是呢做的呢事实上是很有限的。今天我收到的英国的经济学人的这个杂志有篇文章，就是讨论 Donald Trump 第二任期的头100天。这个经济学人这个报道说，这个100天是本世纪历任总统中影响最为深远的100天，说他正在领导一场革命性的计划，好像很赞他，革命不一定是好话。他英国的经济学人说 Donald Trump 呢是想重塑美国的经济，重塑美国的官僚机构，并且改变美国文化和外交政策，并且呢美国本身的理念他都想改。但是呢 这个经济学人有一句话总结，就是说无论最终是否成功，他说目前已经对美国造成了持久的伤害，所以这个革命对美国是持久的伤害。那么 Donald Trump 刚刚满任，就是到100天了，那么根据 CNN 的统计， Donald Trump 在100天签署了210项行政命令。那么这个行政命令呢，就是他的命令，他的这个新法规有五项都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也按照他当了100天，他平均每天要签两条的行政命令。他的这个行为呢，会引发美国法治体系的危机，甚至呢 Donald Trump 屡屡干涉这个新闻自由。美国白宫记者协会在4月26号举行的年度的晚宴，那个往年呢，美国总统都会上台，并且呢，讲点幽默，但 Donald Trump 呢，依然呢，是没有去参加。说话呢，就说他去梵蒂冈参加教宗方济各的这个葬礼，但是呢，他还是不去。他，我们想讲，他上台100天，对他看不顺眼的媒体呢出招，禁止一些媒体进入白宫，禁止特定的媒体的采访，并且呢大砍官方的补贴，削弱了媒体的影响力。那么这个呢，这个他就不参加这个媒体会，这个看来呢他也不愿意跟媒体打交道。当然 Donald Trump 没有出席这个白宫记者协会26号的这个会议，但是现场呢依然是座无虚席，但是气氛呢比以前要严肃。白宫记者协会的主席 Daniels 他没有直接讲 Donald Trump， 但是他是帮这个媒体说话。他说我们呢，就是我们这记者不是人民的敌人，我们也不是国家的敌人，我们是记者。这个话是讲给 Donald Trump 听的。 Donald Trump 这个时候在干嘛呢？他在这个教皇方济各的葬礼上面穿着蓝颜色的西装在那里玩手机，说这个人呢在那边连出席连衣服都没穿，对，别人都穿黑的，他一个人穿件蓝颜色的。这个人呢是有心呢还是无意呢？我想他大概对所有的人呢他都有一种极为傲慢的这个态度。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